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三章。在这里啊，就讲到说，原本啊臣服于北国以色列的摩押忽然背叛了以色列。那这时候以色列王啊，北国的约兰王要出兵要来攻打摩押。那那个时候可能北国跟南国犹大的关系可能还可以。那结果那个时候约兰王啊就邀请了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要一起来攻打摩押人。所以这个约兰王啊，他不但找了南国犹大王，他还找了以东王，所以三位王一起带着联合的大军要来去攻打摩押人。所以啊，可以看得出来，约兰王可能有点心虚，所以找两个同伴啊一起去壮胆一下。但是他们出发之后啊，绕走了7天之后，发现军队还有他们所带的牲畜啊，竟然开始没有水喝了。这个时候，这以色列王约兰呢，就开始心里觉得害怕了。他就开始说：“哎呀，原来神招聚我们这个三个王一起出来，原来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打败仗的。所以啊，这个约兰王他犯了一个错误，跟很多人一样，就是人呢很容易眼前的环境忽然改变，觉得对自己不利啊，就觉得这件事一定会失败。”但在这个地方，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他就想到说，这边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所以我们不如来问问神啊，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攻打摩押人。在那个时候啊，南国的犹大基本上还算是敬畏神的，那但是北国以色列啊，他们就拜各样的偶像，行各样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敬畏神的人跟不敬畏神的人，当碰到一些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很快啊就分别出来了。这时候约沙法王啊，他就想到了北国其实住了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就是那位继承以利亚衣袍的以利沙。所以接下来这个三个王就开始去见以利沙。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就是在他们见到以利沙之后所发生的事。那是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的13到20节，我来为大家念一下。从第十三节开始，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三位王去找以利沙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这三位王当中，一位是北国的王约兰，他是拜偶像、不敬畏神的；那另外一位是以东王他不是神国的子民。所以可以说，只有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他是敬畏神的。所以在这三个人当中，2/3，超过半数都是不认识神或是不敬畏神的人。所以以利沙一开始他的回答是说，哎，我才不管你了，你们自己去问你们自己的偶像吧。但是啊，以利沙啊，他是一位先知，他是非常顺服圣灵的感动，是照着神的心意的说话的哦。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关键的话，就在第10节：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也不顾你。这句话其实不是以利沙自己说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跟新约，都是在表明天父上帝的心，没有错啊。在他们来的三个王当中，大部分都是不敬畏神的，但是其中只要有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就会因为这个人 而去施行拯救来祝福。这就是天父上帝的心。照我们一般人 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一大群人当中有一两个不喜欢我的人，我就整个群啊，我都不喜欢。甚至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叫做曹操，他还说过，宁可错杀100、哦、也不能放掉那个与他为敌的人。这是一般人很自然的想法，但是天父上帝却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天父上帝的心是非常宽宏大量，他非常乐意给人机会。所以在这么一大群人当中，只要有一个好人，他就愿意来祝福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原本神要灭掉索多玛跟俄罗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跟他求，诶，如果有50个义人呢？如果有10个义人呢？但是最后他都找不到。所以我可以说约沙法王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他成了一个关键的少数。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因着约沙法，因为看着他的情面，就来祝福这三个王。他们原本这个大军没有水喝吗？好，这时候神就借着以利沙告诉他们，你们马上就有水喝。到了第二天早晨，真的遍地就满了水。而且到后来他们也真的照着神所说的，打败了摩押人，拆毁了他们的城邑，填满了，用石头填满了一切美好的田园，塞住一切水泉，把各种好的树都砍掉了。原本看起来这三个王带的大军可能会没水喝，变得衰弱而被打败，最后反败为胜。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少数，就是这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敬畏神的人都可以成为关键的少数。如果一个家大家都可能所有的家人都还没信主，你可能是第一个信主的，你的家就会因你而蒙祝福。这其实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算是我们家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但接下来我的太太也信了主，然后后来我的妹妹、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们全家都信了主。但接下来我的太太也是她的兄弟姐妹、她的家人也一个都信了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哦，我们认识神、敬畏神的人，我们是可以成为那个关键的少数，神天父上帝可以因着我们而去祝福我们所在的地方，祝福我们所亲爱的人，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在当时我工作的那家公司，因为营运状况不好，所以很多产品不是取消了，要么就是移到亚洲去做，然后后来又发生很大的规模的裁员，所以当时很多同事的心情其实都蛮下沉的。我记得在那时候牧师教导我们叫做祷告行进，或是我们叫他叫做走祷。也许我们在牧主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我们都记得在我们建堂新堂刚落成搬进去的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夜间绕着我们的新堂行进祷告。所以我那时候好像心里忽然有这样一个意念，我为什么不来为公司来祷告呢？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我就绕着我们公司 的那个周围就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听的祷告词啦，我就说，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公司，让我们的公司能够翻转这样赔钱的状况能够转败为胜。到后来公司部门那些高级主管竟然争取到了一个产品能够在我们圣何西这个地方来做。哇，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中午来行进祷告的时候，我不但一边求主来祝福我们的公司，并且呢我也为我们在做当时这个产品来祷告，求主来保守这个产品能够成功，不但是成功的做出来，而且能够卖得很好。所以那时候我每天中午的行进祷告就用这些简单的祷告词来宣告。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行进祷告。其实那时候我刚进公司还不久并没有认识很多人，我相信一定有其他的基督徒的员工在为我们的公司祷告。我们公司在圣何西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数千人的一个很大的公司。有时候我在想，我这一个人这样祷告会真的有用吗？可是这个概念头一下就打消了， 我就不要管这么多了，反正就尽我所能的啊，做我该做的事情，来为我们公司祷告。如果连我一个人都不祷告，那就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结果过了差不多一年多以后啊，我们公司这个产品顺利的出来，而且呢，到后来卖了很多。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啊，我们设计的这个产品后来沿用了好几个 generation 啊，好几代的产品都一直在沿用我们当时所设计出来的一些特色。其实在当时啊，很多心情不好的同事啊，或者是思想很负面的同事啊，一直在说啊，那个地方很快就会被关掉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结果一直到现在啊，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我们的公司还屹立不摇的在这个地方。感谢主。但是从这件事我学到了，不要小看我一个人祷告，没有错啊，我相信一定有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祷告。但是这件事让我真深的体会到这个关键的少数其实是多么重要。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他就会因为那个关键的少数，甚至一个艺人的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就有可能哦来扭转一个很大的局势。所以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在为国家，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的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为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的局势来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可能想，不要想那么远了，我们想到说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为我们所爱所关心的朋友们，在为他们的救恩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拦阻很大，几乎是不可能，但是不要忘记，神看见的是那关键的少数，神的祝福要因着你流到你所为他祷告的人或是事物的上面去。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真是这一位啊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且主啊，是的，你不轻看那少数几个敬畏你的人。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啊！我真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都要成为那关键的少数。因着我们敬畏神、爱神，主啊，你就要因着我们来祝福我们所在的地方，祝福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愿神祝福您。